我们要来关注一个最近几天在网络上被广泛热议的一个新闻，郭美美事件。不久前，一个微博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女孩郭美美吸引了多方的关注。这个仅仅只有20岁的女孩自称是住大别墅，开着超级跑车玛莎拉蒂，使得不少网友对红十字会产生了信任危机。昨天晚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再一次的发出声明，表示已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对今后继续恶意炒作此事件的单位和个人将会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那你这么多年最大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经验就是自己亲手拿着钱送给老百姓，直接通达式，不经过任何人转接，因为钱是我们的，我们有权利来支配它。经验就来自我们这些年韩万新慈善基金会一直在努力的去完善它的制度，让它更加的科学化、有效化，有的放矢的去帮助，也让这些捐赠人符合他们意愿的去直接帮扶每一个受困的人。所以我们的钱拿来，人家说我想帮助孩子，我们就到学校去，我想帮助老人，还帮助这个云南盈江的啊，四川这雅安的，哎，我们就完全符合他的意愿，针对他的意愿，去做这样的服务。应该说韩屋慈善基金会做百人系列今年第七年，就已经做到了精准扶贫啊。再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你说教训，刚才是经验，教训是吧？教训是我们再不把钱好几百万给了某某某基金会啊，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很多的所谓管理费，管理费也罢了，你要把我的货物在第一时间给到灾区，你把我的货物存放在你的仓库里，在我看来你就是混蛋，所以我自己成立了基金会。在此之前我们不懂，我们干着急，其实现在我们自己有基金会，我们才知道原来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为什么你们不做？你们做不到干净，你们就别怪社会对你的刚才你所说到的这个话题啊，这个本分啊，这个质疑，活该，对吧？为什么韩屋慈善基金会去年就是全国的透明指数第一名？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三极管电台。本期呢，朱怡就结束了他的三次的请假之旅，就回来和我们一起录电台了。但是杨哥呢又出去玩去了。那么本期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其实我可以说是我完全都不知道我们本期到底要聊什么，因为我们本期要聊的呢是朱怡他的毕业论文的内容，而朱怡这三周呢也是去写自己的毕业论文去了。那其实我就是有一点点感受到，就朱怡的毕业论文大概在讲什么，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所以说我们本期要聊一下这个东西。那我就完全是从一个发问的态度，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先问一下朱怡，就是你的毕业论文的话，你研究的主体是什么呢？
研究的主体，你是说就是主要的对象，还是说主要的问题？
主要的对象。
主要对象的话，其实有两个是比较主要的对象，一个是韩红基金会，还有一个就是红十字会。但是实际上呢，我在这两个之间也是以红十字会为主，然后韩红基金会为辅的一个体系，就是因为毕竟我要得出来一个更明确的问题，就是政府的支持会不会对社会对基金会有比较深的影响。那这个的话明显红十字会得到的更多一点嘛，所以可能比重上面还是红十字会聊的更多一些。
所以说从你这个介绍里面就可以得出，其实你是怎么说呢，你把他们分为一个是对照组，一个是实验组，然后这个实验组应该就是红十字会，然后他所受到的这个干预就是政府对于他的这样一个支持，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的。是这个样子，但也不能算是对照吧，因为总共就两个个体，两个主体放在这个地方在做比较的时候，
我
没有特别明显的，因为一个呢就是，篇幅有限，我们是有字数上限的，所以没有办法把它写的特别的长。 再者呢，就是我毕竟是一个研究生的论文，其实没有办法跟着这个，因为今年疫情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做实地的调查，所以没有办法去深入看这个机构本身内部是怎么运作的，所以其实可以用到的材料也比较有限。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研究这样一个话题呢？
最初的动力是因为我当时是看到这个疫情，然后自己总想着说能做点什么吧，然后自己捐了一部分的款，但是感觉并没有能够帮上什么忙，就其实个人的贡献虽然也就那么小几百块钱，其实真的在那个情况下杯水车薪。然后有一个网上的争论，就是说我当时也是心急发了一些东西，可能让别的人觉得我在国外留学，因为当时国外的疫情没有那么严重嘛，所以他们会在那边给我留言，就是你一个在国外留学的人你只会在外嘴上面干说，你什么行动也做不了，那你要是真的心系国家，那你回来呀，或者说你干脆去医院帮忙啊。但是这明显是我都做不到的嘛，我一个在国外读书，还有一个是我也不学医，我去帮忙肯定是添乱。所以就是面对这样的留言的时候，我一个觉得挺好笑的，另一个呢我肯定还是有点不舒服。我当时就觉得，那我这个专业到底能够对整个这个事情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联系，或者说我能做一些什么东西是跟它相关，或者对它是以后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跟它相和疫情相关的一个话题，然后当时就出了一个武汉红十字会的问题，我朋友又恰好给那个红十字会捐钱了，所以他就跟我在那里打电话聊天，表现他的愤怒，然后我当时就想说，那其实我可以做一个这方面的调查，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背景。
OK，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就是因为你之前就是有找我聊这个话题嘛，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先厘清一件事情，就是武汉的红十字会以及比如说上海的红十字会，他们以及那个中国的那个红十字总会，他们之间是有怎样的一个区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不太知道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不仅是跟你啊，我跟其他人在聊的时候，其实也是发现，如果你并没有去仔细研究红十字会的话，可能会对这个机构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整体的，你会想象成有这么一个中央中心，就是红十字会总部，然后它下面管辖着各个省市的这种红十字会分会，那么你会觉得分会都是听着这个中心去指挥然后去行动的，但实际上各个地方的红十字会是自成一体的，它有自己的一套运行的体系，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红十字会中心是要来进行一定的负责，或者说其实是听命的，但是在日常的运作中还是各自来以各自的这个方式来行事。所以武汉这边他当时出的很多问题，包括湖北他也有问题，其实不能够说是整个红十字会的体系就有问题，而是只能够说就是确实湖北那一块这个红十字会做得非常的不好，在那个期间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就是不管是上海的这个红十字会出问题，还是湖北的红十字会出问题，其实对他了解比较少的百姓来说，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红十字会整个体系有问题，就是甚至就是红十字会这个中心这个 title 顶着这个名字的这个总部，就不说上海的，他就是红十字会他本身是有问题的，他会把所有各个地方的红十字会分布当成是一个整合，他会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组合成了一个红十字会。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就是说其实各地的红十字会他们并不是说是以总部的分布，而更像是经销商加盟商这种，对吧？他们是冠了红十字会的 title， 然后他们各自独立运行，只是说他们可能需要对总部负责，然后总部可能对他们有一定的权利，但并不是说总部能够完全控制他们，对吧？
对 对。
啊，对 ，OK，OK， 好，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很多人都不太清楚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注意聊，讲到说，可能政府支持对于，像红十字会，然后韩红基金会这样的一种慈善基金组织，它有怎样的影响？那么我就想听一下你具体的关于这件事情，你的研究里面发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嗯。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在说我的研究发现了什么之前，其实要去讨论这个研究之前大家对这个政府的支持对社会组织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原先的话我其实是想主要以韩红基金会为一个特例嘛，因为它在疫情之间的表现它其实是非常突出的，就是
对声誉也很好。
对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频繁被提及，即使你不去关注任何跟慈善相关的信息，他可能也在那里。所以作为一个虽然他肯定有一定的政府支持，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政府的支持、政府的认可对一个社会组织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韩红他也有一些政府方面的背景嘛，所以你不能说韩红基金会又是完全独立的一个个人发起的东西，但是至少相对于红会来说它肯定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那么为什么一个这么个人化的基金会竟然可以在社会层面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这个是我当时比较好奇的地方。然后我去看了相关的阅读，但是那些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般都是说，其实对于一个社会组织来说，在我们国家的话，如果他没有政府的背书，那么他一个他很难被注册成功，就是他很难发展成一个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或者说他那么这里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的区别？
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甚至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那就是基金会的话，它在我们国家分两种，一个是私人的，那么它没有办法对外去直接向公众去募捐，然后还有一种是公募的，它可以直接向公众说我今天有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大家可以来给我捐钱，这是两种很明显的区分。而在我们国家的话，公募基金会的资格还是比较难拿到的，但是多数情况下基金会其实它是属于社会组织的一个分支嘛，那么它和其他社会组织比如说一个什么慈善会之类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投钱的，它可以去募捐，然后说我今天就是要致力于发展给艾滋病人提供什么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我就做这个项目，我就去找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社会机构它是可以做这一块支持的，那么我就把钱给他，有一点点像是
投资人。
对，有点像投资人。所以基金会在整个慈善领域里面其实可以算是一个领头羊吧，因为如果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愿意去投钱，那么很多的靠可以去提供服务的这些社会组织，那么他们就可以凭借这个资金活跃起来，然后形成一股新的慈善力量。所以这个基金会其实是挺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你去研究基金会的话，能够看得出来整个行业内的很多动向，比如说他自己的监管体系怎么样，然后基金会和基金会之间有没有合作，你能够从这种动态中看到的是整个社会，就是整个中国的社会组织之间他们有没有形成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不同领域的这种合作。那我当时的研究方向初步第一版草稿其实是往这个方向研究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是把韩红基金会放在了一个主体。在那个情况下红十字会反而是一个相对我只是拿来做参考或者说拿来作为背景的一个存在。但是后来就是
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像韩红基金会的话，它可能是偏向于就是筹集资金，然后选择就是说往哪个方向投钱。那么红十字的话，它算是基金会吗？
红十字会是有自己的基金会的，但是呢，它不太一样。一个是它所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因为它的 首先机构覆盖范围很广，其次它不只是作为基金会，基金会是它的一部分，它有一个红十字会基金会，然后它还有其他的分支可以去就是做这个基金会所筹来的钱可以用来给他这些其他的机构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包括他和很多的当地的一些卫生系统也是有合作的，所以当他要去做很多实践的活动的时候，其实他是占有天然优势的。那么可以看成是红十字会的一整套体系本身已经完成了，有基金会，有下设其他机构，然后可以去直接推行的这样一套体系，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
哦，我明白了。
对，然后然后韩红基金会其实你还会有一个你说
我觉得我可能我要问的就是你要讲的这个，那就是说你说韩红它就是叫基金会嘛，但是其实我们可能从新闻报道上面能够看到韩红他们的这个基金会其实也有在自己实际的做事情，比如说像韩红之前的那个什么百人援藏之类的项目。
对，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不会你对于基金会这个定义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狭义的说法呢？
一个呢是我肯定是提了一个就是非常狭义的，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基金会定义清楚嘛。另一个呢，韩红基金会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就是你看到的比如说不说百人援藏，因为百人援藏其实它毕竟是一个项目，它实际上落地的时候韩红基金会肯定还是多多少少跟其他机构有合作，但是你去看他在做武汉援助的时候，他有很多东西是亲自输送到武汉去的，这个是基金会本身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没有那么多的基金会拥有这么高的执行力。韩红这个也是比较特殊，他属于自己筹钱，然后我自己做我自己的项目。
哦，明白了，就是他是比较特殊的嘛。哦，好。
对的，对。
你刚才要讲什么？你可以继续讲，还是说、就是？
我刚刚就是要说这个。
OK，OK， 那我觉得你厘清这个，其实你可以讲政府支持这一块了吧？
嗯，可以了。就是那么，怎么说呢？政府的支持，就像是简单来说，如果是韩红基金会，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首先它有韩红个人的知名度，其次呢。韩红他长期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已经给你就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哪怕他不是什么政协委员之类的，大家也还是会觉得他是靠谱的，
他比较正向，
他的号，对，他的号召力本身已经是足以让一些就是当地的机构，或者说比如说韩红是要提供校园午餐，那么这个当地的学校就会相信，哦，韩红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基金会肯定也是要做正直的事情，所以愿意去跟他建立合作关系的学校会更多一些。但是假设是今天我去建了一个基金会，我说我要跟你这个学校合作，可能这个学校就要问你是谁，你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来的，你为什么要给我平白无故来做这份慈善。那如果我有一份来自政府的支持，或者说有证据能够显示政府是认可我的，那对于这个学校来说，哦，你是政府支持的，那么我跟政府合作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于是他就会比较自然的愿意去接受我这一份捐助，我去愿意和我去合作做那样一个项目，因为他会觉得我的风险会相对小。所以这是政府支持对于基金会也好，社会组织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可以让它更好更有效率的展开基层的一些活动。
啊，对，就是可能比如说受助者他在接受你或者说跟你合作的时候他会更加信任你，这个我可以体会到。还有呢？
还有的话呢是还体现在一个注册上面吧，不过现在其实已经放松很多了，就是原先的话如果你要注册，你要在民政部下面要注册，然后其次你还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挂靠关系的其他社会不是其他的政府机构来给你提供背书，比如说有可能你要去找商务部那块的关系，然后证明你这个是有一定的政府支持的，然后你才可以去申请有这样一个社会组织。那一般的话你能够拿到这两重的认可已经是很困难的了，所以从你建立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给你下了一道门槛，就是说你要被我认可，你要在我看来是合法的。
嗯，那这样的话其实听起来就很奇怪啊，因为嗯，可能一个普通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一点的基金会，他要拿到这种比如说像什么你刚才讲的什么商务部的支持，其实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是吧？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你要建一个基金会的话，那你可能会需要一些私人关系存在呢？
嗯，你不能高估了它的难度，然后也不是说真的让你去找到商务部才可以嘛，就是因为商务部毕竟是你说的商务部是大家理解中的那个国家级的，
是你说的那个，我
不
知道我说的是哪个。
对，我是说就是说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你可能要去找那一个方向的一些其他机构，就不是民政部下面的，因为你要去做一个注册的时候，你要注册是跟民政部那边去注册，但是你去获得认可是去其他机构，然后只要是有政府方面的愿意说我可以接受你，那就可以。但你说的确实是这样子，就是你有一些私人关系，显然是会在这个让你注册的时候更方便，更有一些捷径可走吧。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人情世故的现象。
嗯，你刚才就讲到说政府有政府支持的话，其实对于像基金会它的这个注册然后实际运营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便捷之处所在吧。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可能在中国的话有政府支持对于这个基金会或者说慈善组织也好他们的这个名誉可能是会不会是一个不太积极的影响呢？就比如像红十字会像这次疫情的话大家在选择捐款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人他们会选择不去相信红十字会，而是选择相信像韩红基金会这样的一个算是怎么说社会一点的或者说偏私人一点的这样一个组织呢？
嗯，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至少根据我自己做的调查，我因为采访了一些人嘛，然后得出来的反馈并不是说韩红基金会在疫情前天然就比红十字会更招人信任。实际上我采访的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人是质疑这种个人发起的基金会到底可不可信，这种个人负责的社会组织到底值不值得信任。就是我去跟这个人追责我都不一定追得到他，但是红十字会毕竟有一个政府背景，好像你感觉总有一个你可以追根溯源的机构在那里。其实这个可以说事实上多数情况下大家还是会愿意去相信由政府支持的这些社会组织的。这也算是一种就是当你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没有达到那种水平，也不是说国外的好，就是其实天下的这些社会组织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各个国家的这个行业也其实存在乱七八糟的事情，只不过就是我们国家确实在这个方面呢还在一个摸索阶段，所以你会看到的是红十字会这样子有官方背景的机构也好，还是韩红这种个人的，他们其实中间做的好的都很少，所以当你要去信任的时候，你要么就是信任这种非常优秀的个人机构，比如说韩红的，要么就去相信那种有政府背景的。那有政府背景的其实就那么几个，你数也数得过来。所以不是说我个人在我做完调研之后都不觉得是政府一定会增加它的可信任度，而是在没得选的情况下，有政府支持的总比没政府支持的感觉让人可信。
哦，是这样的。那你觉得就是疫情期间大家对于红十字的这个不信任是因为政府支持呢，还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
嗯，那就刚刚顺着刚刚那个结论得出嘛，就是政府的支持其实是一个辅助型的，如果有这个支持可能让大家觉得就更可信，所以大家不傻，大家会去判断这个基金会这个社会组织他有没有办法去履行他所做出来的承诺。我捐了这一 100块钱，我这100块钱最后是用在了什么地方，这个大家其实还是会去关心的。那么如果他用错了地方，肯定是会被他们就是被公众所去追责，或者说去讨厌，下次我也不去信任他，不去给他捐钱了。所以至少从我调查的结果来看的话，大家还是持有这样子三种观点，就是一种是社会组织本身它就应该是一个很单纯的存在，它不应该有任何的政府背景，有政府背景的呢，他觉得就已经有一点不纯粹了，有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是觉得它多数情况下是积极的，但是在特定情况下，比如说武汉这个情况里面，它就可能变成一个消极的。还有一个就是它其实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只要这个机构做得好，他就愿意相信下去，如果他做得不好，他有没有政府支持一样的，他都是一个不好的机构。
其实我在你讲的时候啊，我有想，其实可能政府支持的话，它有一点像那个，就是比如说像学校录取的时候，就是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这样一个资格，就是说如果大家做的差不多的话，那大家会选择有政府支持的，因为这样至少政府不太会跑路嘛，然后大家这个名分积起来的时候去处理这些人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然后其实可能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最终还是会根据你的一个实际的表现，比如说就像首先红十字的话，就是我们单拿武汉这一次来看的话，那他可能在疫情的初期他本身的表现不是特别好，而韩红基金会的话可能在疫情初期就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应对，虽然可能也不是出很大的力，但至少说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应对，那么大家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肯定会选择就是当前表现的比较好的。而且你从这个既往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红十字在以前的话也是出过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那么在这样一些情况下的话，大家会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些可能没有这样黑历史的一个组织，对吧？
对，其实就是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矮个里面拔高个，就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你就只能比较一下，看看那个勉强凑合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有这样一种感觉。但是要说到武汉这个特别的例子的话，所以我采访到的一个信息就是，本身当时的这个武汉政府还有湖北政府，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已经让民众不满了，已经让民众觉得他们政府不可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他的支持，对政府所支持的东西，我又怎么会去信任他呢？因为我本身不信任这个主体，所以他显然不会对这个红十字会当时的可信度提高有提高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也是武汉这个特殊的例子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啊，就是他被牵连了，对吧？就是因为政府当时的这样一个声誉的下降，然后可能对于武汉的这样一个红十字会的话，它有一个牵连的作用，反而使得它的声誉不但没有因为政府的这个背书导致它公信力上升，反而因为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对于武汉红十字会有同样的仇视或者说不信任，再加上它本身可能作为上也有一些问题，这样就使得大家更不愿意去选择它。所以说你论文中还有一些提到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点吗？
我的论文其实就是有三个点，主要是三个点吧，其实都很中规中矩，因为我也不敢乱创新啊，就是你得要根据实际来嘛。对，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这点，就是政府的支持在特定的情况下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么也说了，在武汉这个例子里面，政府一个呢大概率它还是就是我依然只看你这个机构的绩效，而不去看你到底有没有被支持。如果你绩效不好，你被支持也是没用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无效。还有一种就是像刚刚武汉的政府它做的不好，那么它的支持有可能是直接就有负面效果，所以并不是像之前我所读到的那些文献里说的那样，它永远都有一个积极的效果，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 很大的篇幅都是先驳斥了这个点，然后我又有一些是在讨论，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是民众看重这个基金会或者这个社会组织到底重不重要的一个标准啊？到底有没有值得可信任的这种地方是？就是说我今天嘴瓢的厉害，
就是哪些因素会导致民众会去信任这些社会组织或者说基金会，对吧？
反正就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大家的观感吧。
Okay.
那么就是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过往它有没有发生过丑闻大家会对这个东西有印象，哪怕就是其实比如说郭美美事件其实是大家讨论的红十字会我在采访中被提到最多的，大概是我采访了近十个人，然后每一个人都下意识的就说我对红十字会印象最深的就是郭美美。但其实呢就是很有意思的是郭美美这个事件当时的调查后续是郭美美并不是红十字会体系下的一个人，他只是挂了一个虚假的 title， 然后就是说自己是红十字会下面的，然后红十字会就受到了牵连。虽然其实后续警察还有警方和这个红十字会本身都出了一系列的公告说郭美美和我们是无关的，但是已经晚了，就是大家就是相信你就是跟郭美美脱不了关系。但是其实我不是给红十字会在那件事情里面洗地啊，就是他肯定有他的问题，因为他的体系过于混乱，以至于他当时都没有办法去证明说这个机构不是我的，这个人不是我们机构的，就是他当时甚至无法去让公众信服这一点，那说明他一个是管理出了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在其他方面肯定是已经陆陆续续累积了很多的因素，很多的负面消息让公众相信这个机构本身就有问题。所以郭美美事件不管他这个这个丑闻到底是真是假，他折射出来的就是到郭美美事件爆发那个节点公众已经不太信任这个机构了。那么在之后其实红十字会也已经爆发出来其他的丑闻，包括有一些比如说擅自出租自己的仓库然后用来牟利，然后那个负责人说他自己出租这个仓库的用途是为了赚钱然后养活自己的员工，也就是养活红十字会的员工。可是红十字会的员工收入实际上还蛮稳定，而且相对算是各大社会机构里面比较高的了，他这种就是托词很难被公众信服嘛。那么这种丑闻爆发出来之后多多少少如果你去关注他你肯定一直接受影响，如果你没有关注呢他出现过然后你对红十字会就形成两个印象，红十字会坏消息，就是这样子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出现了。所以确实是就是大家对于过往的丑闻哪怕他不去刻意的记得他也会在下意识里影响大家做出判断。
对，
然后还有一个点呢就是透明度，这尤其是这个财务的透明度。其实可以看到红十字会就是在疫情期间武汉湖北的红十字会以及韩红基金会其实都有被卷入到这个财政的一个丑闻，当然韩红的其实不是武汉这一次，而是之前的一件事情。但为什么大家会去关注一些金额，那就是因为大家很在意这个钱能不能被用到实处嘛，毕竟大家赚这些东西然后愿意捐出去都是一个不太容易的决定，一个是就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既然我做了这个事儿，我就希望我这份心能够被落到实处。所以实际上也并不只有我们国家了，其实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就大家对这个信息财政信息的披露是很重要的。那红十字会就不用我说了嘛，就做得非常的不太好。
对，
平时的年报里面呢，它可能其实因为我们之前提到不同地方的红十字会它是一个不同的体系，所以就上海江浙沪的它可能做得挺好，然后湖北啊什么的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红十字会的体系里面也有做得好的，然后也有可能有做得不好的。但是湖北在疫情期间他出的这些数字上面的错误其实是一个也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当你已经在有信息披露的时候你还出现了错误，然后 这个也会影响公众，就是他会进一步的不再相信你原先的那些财报。你在大家都盯着你的时候都能出错，那大家不盯着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出错呢？就是是个正常人他都会用这种逻辑去推断嘛，所以进一步加深了大家不信任感。
嗯，
那么韩红的话，他的财政信息实际上不算特别严重，但是他被爆出来，那么他等于是一个一直在说自己财政信息做得很好的一个机构，他突然被人说你其实做的也很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应对的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做好，或者是我没有做好是有什么原因的。那么当时其实这个通报还算是给他面子，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他做的一些事情确实是违规的，或者也确实没有达到公众对他的期待或者他自己的宣传，但是那个通报也算避重就轻的给了他一个台阶下。
嗯，我记得当时对于韩红基金会的一个比较大的指控就是说他好像没有拿到一个什么证，所以说他是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募集资金的。至于你说的就是关于他财政或者说他的这个账目这些问题，我倒是没有特别清楚的记得。哎，
那可能是因为我做调查的时候毕竟自己看的越多的时候就会越去关注这个吧。其实看如果你去关注过这个韩红基金会的那一小段风波的话呢，还是怎么说，大家还是比较在意这个财政信息的，因为韩红说过那句话嘛，就是
每一块钱都能记录，
就是每一碗泡面是怎么用的他都会去查出来，
对对，
他都给披露。那其实我至少我在做一些信息搜集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网友的留言是你现在把你的泡面说清楚了吗，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反问，其实还蛮多见的。实际上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去搞明白公募和私募的区别，大家也并不是很清楚到底这个东西当时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总体趋势大家不是说不关心，而是最明显的就是我财政信息有漏报这件事情是逃不掉的，实际上比他公募这件事情可能还要严重一点，在影响公信力方面。但是公募这一块它其实只是存在了一个违规，就是它作为一个，它因为在应该是19年以前它都是一个私募基金，所以它没有办法对外公开募捐。那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的话，它是不可以对外公做这样一个事情，不可以去募捐的，但它去做了，那它是违规。但是到底他有没有把这笔钱用在实处，那么如果对于你来说你捐了一笔钱他用在实处了，这就算他违规了，你愿不愿意相信他是在做实事呢？
我觉得肯定会愿意相信他呀，就是可能就是违规这件事情大家还可以用，比如说至少他心是好的这种比较道德层面的这样一个批判。但是如果说他的账目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可能钱没有用到实处的话，那大家对于他的这个整个质疑会比可能行政部门对他进行处罚还要严重一点。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社会组织来说，行政处罚就是这种技术性的行政处引起的这种行政处罚的话，对于社会组织本身如果他承担得起这个惩罚的代价，其实不说代价不够大，而是说比起被民众不信任来说这真的还是小事。然后当时韩红的话，他其实牵扯到一个他有一些项目信息有披露，或者说他是没有完全的提及，所以就是被人抓住了把柄，然后说你做的不够好。那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们都说就是韩红基金会一直是在说自己做的很干净，然后他也确实在这种透明指数里面都是基金会里面排名第一的，但也并不能够完全就是说社会组织一定都得把捐到的收到的这些钱100%都用在慈善项目上。我还是秉持我之前的那个观点，就是我社会组织要发展它一定是要有钱的，它自己都没钱的情况下你很难让它去把其他的事情做好。所以如果说出现有一些社会组织它比如说募捐了100万，可能200万的20万都用在了自己的管理上面或者人员的工资啊之类的， 这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嗯，对对对，我觉得
或者说这是一个应该去理解的。
对对，其实很多人就可能不太理解，就觉得你既然要做慈善，那你为什么还要拿工资这样的说法。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理解，就是做慈善的人他应该就是在这个做慈善过程中至少说能够养活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因素就有两个，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因素呢？
嗯，其实我虽然只提了俩因素，但我写起来也写了不少了，好不好？
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嗯，那你还有没有？
我刚刚就是
怎么你说？
对，我刚刚就是提到这个管理费用的事情，倒不是说韩红基金会它存在把这个钱大幅度的用于支付员工工资这样一件事情上。而是因为我是更早以前，我其实就有关注社会组织嘛，然后我下过一个下载到不知道在哪里下载的了，就是是一个讲社会组织的员工工资在北上广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它确实是一个真实可靠的数据啊，就是在那个数据里面可以显示的是它比如说在上海它的平均工资大概在5-6千，当然那个是几年前的一个数据了，可能放在现在肯定是涨了，但是明显你会知道就是它再涨也不可能真的涨到那种比较高的薪资嘛。所以就是但又要说回来，就是哪些人在做这些慈善事业呢？就我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毕竟都是就是本科生毕业、研究生毕业，而且有很多都是好的大学出来的，哥伦比亚、哈佛。但是他去做这个慈善机构的时候，他们做了可能长的1-2年，短的可能2-3个月就决定要离开了。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工资实在是太低了，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心理预期，或者说与他们的能力不匹配，所以这个带来的落差太大，坚持不下去，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又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他们都是在这一块有很深的见解，然后也很希望自己做，但是结果发现现实生活可能不足以支撑他们去继续下去。那这种情况下就本身人员会流失嘛，他们就不愿意再继续做这个事情了。那他转到其他行业，对于慈善社会、慈善组织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发展其实是不太有利的。
所以就是我们在对于慈善这件事情的投入上面，我们除了说这个钱要切实的用到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身上，那同时我们也应该允许一部分的钱留到一些就是真正有能力来决定怎么花这个钱，然后怎么去帮助那些怎么说呢需要的人的这些人才上面。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钱可能会用得更加的高效，然后并且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对吧？
对，就是因为就是你没有办法，我们这个非盈利组织并不是说它并那个员工不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工资保障嘛，而是说他自己不去赚钱，不去搞得太商业化。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有误解的地方，就在于觉得你做慈善的就是不能赚钱的，但其实这个也真的很困难。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也在某些程度上能理解红十字会的一个困境吧，因为当他出了很多的这个资金用的不够到位的这种丑闻。对对对，然后其实他面对的压力要比其他的社会组织还要高一些，就在应对方面呢，他又整个体系比较庞大，在回应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低效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红十字会持续关注吧，然后批评肯定如果他做错了还是继续批评，但是作为一个我们国内唯一一个就是有能力跟这么多的当地的医疗体系、救援体系打通的一个社会组织来说，我们还是要对它有一些期待的。就如果我们都停止给红十字会捐钱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那谁能够做这个事情的困扰。
对对对，我其实很赞同你的想法，就是在你说这段之前，我就想要讲这个。那么我想你对于你的论文就没有更多想要说的了，对吧？
我觉得我的论文大概的内容我都说了，就是而且我还说的挺多的。
OK，那么就是其实我很感谢朱怡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一些，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我之前就是完全没有了解的一个领域，而且虽然朱怡说可能比如说像对于红十字会或者说这些社会组织的评价，然后在我们眼中的一些影响因素，虽然只有两点，朱怡说他写了很多，但是确实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朱怡一边在讲我一边在记，然后都记了一页纸，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学到一些就是之前没有了解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今天这期节目想要跟大家怎么说呢，增长的一些知识吧。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大家未来对于像这些社会组织的话，一方面来说我们可能要对他们有一定的宽容度，就比如说像对于员工工资的发放啊这些，这个是需要一定的宽容度的。另一方面呢，我们可能还是依然要保持一个比较严格的审视态度，然后去继续盯紧他们，然后大家捐出去的钱能够真正的花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捐钱去做慈善的一个目的吧。那么今天我们的电台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朱怡的分享，那就这样，再见。